第32集。临近傍晚，包康终于等到了好消息了。他坐在办公桌前，神色满意。他没想到这陆和欢和应喜真的在一天之内就把案子给破了。包署长，叶来香已经认罪了，已经被关进大牢，郑秋和张川也已经被无罪释放了。一会儿我就整理卷宗，准备结案吧。应喜站在包康面前，一脸谄媚。包康嗯了一声，
嗯，这次你们这表现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应喜见把包康给哄开心了啊，又要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。
这本来吧，案子是一筹莫展呢。不过关键时刻啊，我注意到齐寿院后门街道上的几滴煤油，于是我赶紧追查。果然查到在大象丢失那天，有人在齐寿院后门看见有卡车经过，可是石板路却没有压坏，于是我就大胆假设啊，小心求证，会不会有人利用啊热气球的浮力原理运走大象而不留痕迹呢？于是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调查，终于是查到了真相了。
一旁的陆和欢无奈地看着应喜，应喜生怕陆和欢横插一脚，用眼神示意他别多嘴。
好，应探长啊，一向都不让我失望，以后若有晋升的机会，我一定会考虑提拔你的啊。
包康大悦，
哎呀，谢谢包署长啊。
应喜眉开眼笑，他侧脸看向陆和欢，压低声音，
我受提拔了，自然也会提拔你。
陆和欢一脸无语，他实在对应喜的厚脸皮甘拜下风。光头警员敲门进来，
报告包署长，齐寿院的老板来了，说是要特别感谢咱们警署。
感谢？
包康高兴地站起身，
在哪儿呢？
在院子里。
警署院子里，齐寿院老板怀里抱着一只孔雀，看着奔跑的阿花。一些警员围着齐寿院老板，稀奇地看着他怀里的孔雀，争议纷纷。
哎呀，原来这就是孔雀啊。
其中一名警员指着孔雀说道，另外一名警员撇撇嘴，
这跟鸡长得也差不多啊。
比鸡好看吧？
先前说话的警员驳斥道。
哎，我听说啊，孔雀要开屏才好看。
又有一名警员说道。三名警员正说着，其中一名警员注意到包康，大叫一声，
哎呦，包署长来了。
警员们急忙噤声。包康跟陆和欢应喜走过来，惊讶地看着齐寿院老板怀里的孔雀。
这是野鸡吗？
包康张口就问。
包署长，这是孔雀。
陆和欢小声提醒道。
原来孔雀长这样啊，跟鸡差不多。
应喜好奇地注视着孔雀。
差不多，不如阿花俊俏。
包康显得是颇不赞同。
啊，感谢陆探长。
齐寿院老板热情地就跟陆和欢握手。陆和欢伸出手被应喜握住。应喜挡在齐寿院老板面前，暗暗指了指包康，示意齐寿院老板，
这是我们纠察警署包署长，这次多亏了我们署长指导有方啊，才能这么快破案。
齐寿院老板心领神会，转而握住包康的手。
啊，感谢包署长。包署长有所不知，此案名声大噪，我们齐寿院游客激增，还要感谢您指导有方，帮我快速找回了大象啊。
哎，不客气不客气啊，保护民众的利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。
包康高兴地打起官腔。
包署长真是旧闸的福分呢、旧闸的百姓都说包康包康保民安康，有了您我们就能安心过日子了。
包康受用的点点头，觉得爹娘真是给自己起了一好名。
那为了感谢旧闸警署帮忙找回大象，我决定赠送警署一只孔雀，这孔雀的寓意是富贵吉祥，步步高升。我希望旧闸警署的全体警员都能够富贵吉祥，步步高升啊！
齐寿院老板奉承道。
哎呀，好个富贵吉祥，步步高升啊，谢谢谢谢。
包康情绪激动，一提到升官发财就乐不可支。
包处长，你看这只孔雀放在哪儿呢？
包康环视四周，指了指阿花的地界，就放在那儿吧，跟我的阿花一起养着。齐寿院老板点点头，将孔雀放在阿花旁边。包康看向陆和欢和应喜，
以后这只孔雀就叫阿美。陆和欢、应喜，你们两个要好好照顾阿美，知道吧？
包康情不自禁地畅想起来，
哎呀，等阿花和阿美生下一窝小阿花，那该多么温馨呐。
陆和欢和应喜尴尬地看着包康，
包处长，这个任务我们可能没法胜任，阿花好像不太喜欢阿美啊。
应喜讷讷地说道。包康侧脸看向阿花，只见阿花和孔雀是一见如仇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，院子里是鸡毛满天飞舞。
哎呦，快快救阿花呀！
包康心疼的大喊。陆和欢跟应喜跑过去，这陆和欢抱着阿花，应喜抱着孔雀，阿花和孔雀的战火终于平息。包康看着满地的鸡毛是心疼不已，咬了咬牙看向齐寿院老板，
我看啊，这个还是让阿美回齐寿院吧，这么打下去阿花会成尼姑的。
应喜赶紧将孔雀交给齐寿院老板。
那个好，那我就帮忙代养，包署长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领走。
齐寿院老板毫不生气地接过孔雀。
就这么说定了。
包刚一听啊，既能得到一只美丽的孔雀，还能不浪费自己的粮食，高兴不已。夜已深了，陆翔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呢，林芝贴着满脸的黄瓜片走进来。陆翔瞟了一眼林芝，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林芝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按摩脸部。
哎，我说哟，听说齐寿院的大象找到了，你抽时间陪我去看看大象。
不，
陆翔话还没说完呢，林芝猛地坐起来，这脸上的黄瓜片是纷纷掉落。
不去肯定是不会的了。去，找时间我陪你去。
陆翔急忙改口。
这还差不多。
林芝转怒为喜。
黄瓜都掉地上了，不美白了，赶紧贴回去。
陆翔捡起掉落的黄瓜片，帮忙贴在林芝的脸上。林芝一脸幸福。陆翔把黄瓜片贴在林芝的眼睛上，狠狠瞪了林芝一眼。这林芝是舒服的躺在床上，浑然不知啊。包家客厅，此时灯火通明，包荣和包康坐在桌前吃饭。
听说今天何欢又破了一起轰动旧宅的案子。
包荣说的兴致勃勃。这个包康却是不以为意啊，
不过就是一起盗窃案，有什么可轰动的？朱老板今天来看我，跟我说起他刚谈了一桩大生意，那才叫轰动呢。
包康听包荣说起朱卧龙，顿时冷下脸。
包康夹了一口菜，有意无意的敲打包荣。
小荣啊，明天警署也没什么事儿，不如你跟朱老板。
哥，时不言寝不语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
包荣不耐烦地打断包康。包荣起身将自己的碗筷拿走。
不是你先说话的吗？真是。
包康望着包荣的背影不满地嘀咕。
夜色清凉，应喜悠闲地靠在警署宿舍窗前，一边吃花生一边哼唱小曲儿。
他一抬眼，突然看到陆和欢站在警署院子里，面前放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摆放着生日蛋糕、一瓶酒和几样小菜。
哎，臭小子，想背着我吃独食，没门儿！
应喜不满地放下花生，大步流星地转身出门。院子里，陆和欢坐在桌前，对面放着一把空椅子。陆和欢点燃生日蜡烛，为自己和对面位置的杯子倒满酒。此时的他眼中含泪，双眼模糊，仿佛坐在对面的就是凌烟。
凌烟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买了蛋糕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菜。
陆和欢充满爱意地说道。恍惚间，坐在对面的凌烟冲陆和欢微微一笑，一脸伤感。
和欢，我早就不过生日了，因为没人给我过。不，以后我给你过。
凌烟笑笑。
何欢，你对我真好。
我对你好是应该的，以后我会一直对你好，好一辈子。
突然，凌烟一个机灵，一脸嫌弃地看着陆何欢。
太肉麻了，这种话也能说出口？
陆何欢眨了眨眼，看清坐在对面的原来是应喜，不禁感到一阵羞恼。
应探长，你来干什么？
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好酒好菜你不叫我。
应喜盯着生日蛋糕，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。
今天是凌烟的生日，我就是想给他过个生日罢了。
陆和欢神色暗淡地解释道。
嘿，我也是生日啊，今天生日蛋糕也有我一份。
应喜嬉皮笑脸的没个正经。陆和欢鄙夷的撇撇嘴。
我看过你的证件，你的生日哪是今天啊？应探长，你为了蹭吃蹭喝毫无底线啊。
陆和欢，你这话说太狠了吧，本探长什么时候跟你计较过吃的喝的啊？
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吃我的喝我的。
应喜不满地看着陆和欢。
哎，你这叫忘恩负义你知道吗？上回，哎，就是柳如霜请客那回，你最清楚那柳如霜为什么请客了吧？你还不是借着我的光吃到山珍海味啊？现在擦擦嘴，怎么着，不认账了？
是，托你的福，喝到烂醉如泥。
应喜毫无歉疚地笑笑。
哎，那是你高估自己的酒力了。
我是低估应探长耍诈的手段了。
哎呀，这一人在江湖，谁还没点手段呢？不然在这个社会上早就被暗算到死翘翘了。
应喜洋洋得意。
你一个男人都怕被暗算，凌烟一个弱女子可怎么办呢？
陆和欢突然黯然神伤，低下头陷入沉思。应喜趁机抠了一块蛋糕塞进嘴里，边吃边含糊不清地劝慰陆和欢。
他呀，他自有他的生存之道，你就不要再念念不忘了嘛。
可是我真的好想他。
陆和欢眼圈泛红，由衷地说道。应喜不以为意地舔舔沾着蛋糕的手指。
怎么说呢，这女人如衣服啊，手足兄弟，情才长久。你这个想他都不如多想想我呀，我才是永远站在你身后支持你那人，那个凌烟说不定早就嫁人了。
我和凌烟的感情你不懂，他绝对不会背叛我的。
陆和欢郁闷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你还敢摆酒仙的姿势，本探长奉陪呀。
应喜跟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陆和欢将怨气撒在应喜身上，眉毛一挑。
你想挑战是吧？ Come on， 今天就较量一下。
又说鸟语，不就是拼酒吗？来就来。
应喜摆出一副奉陪到底的架势。陆和欢拿起酒瓶倒酒，和应喜斗起酒来。二人你一杯我一杯，最后两败俱伤，都是醉得烂醉如泥了。
三更半夜，
经查数，宿舍门被撞开，应喜摇摇晃晃地背着陆和欢走进来。他将陆和欢扔到床上，一边帮陆和欢脱衣服，一边大着舌头发牢骚。
不能喝，叫还叫板，喝成一具尸体像什么样子。
应喜将陆和欢的上衣脱下，最终也是支持不住，趴在陆和欢身上睡着了。午后的阳光透过宿舍窗户洒满空间里的每一个角落，
应喜跟赤裸上身的陆和欢熊抱着仍在熟睡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。
应探长，何欢，包处长叫你们去他办公室。
光头一脸急切地站在门外，二人被吵醒，猛地睁开眼睛，烦躁地揉揉头。应喜伸了个懒腰，哑着嗓子：“
哎呀，包处长叫我们什么事儿啊？”“
好像是你们上午没有出警巡视的事儿被他知道了。”
光头怯生生地答道。应喜和陆和欢俱是一惊：“
上午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陆和欢一头雾水：“
下午一点。”
陆和欢跟应喜登时大叫着站起来，没想到一觉醒来一天都过去一半了。二人慌乱地穿起衣服，却发现穿错了衣服。
哎，裤子是我的。
应喜指着陆和欢身上的裤子，陆和欢指着应喜身上的衬衫：“
你穿我衬衫干嘛？”
陆和欢和应喜急吼吼地冲到包康办公室，二人笔挺地站在包康对面，愧疚地低下还没来得及梳理的鸡窝头。包康怒不可遏地在二人面前来回踱步，厉声呵斥：“
宿醉忘了去巡逻，你们简直是旧闸警署最不靠谱的警察，把警署的脸都给丢尽了。”“
哎，包处长您别生气，我们下不为例啊。”
应喜信誓旦旦地保证，可惜包康并不买账：“
还想有下次？”“
这次是我们的错，我们愿意接受处罚。”
陆和欢一脸耿直地主动坦白。应喜狠狠瞪了一眼陆和欢，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但是为什么偏偏拉上他呢？想到这儿，应喜打了个寒颤：“
好啊，好，
你们俩给我互相掌嘴50，给彼此长长记性。”
陆和欢和应喜面面相觑，登时傻眼儿。陆和欢和应喜为难地看着对方一动不动。包康暴怒，厉声大喊：“
看什么看呢？打！”
陆和欢和应喜抬起右手，在对方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：“
我是让你们打，不是摸。”
包康不满。陆和欢和应喜见包康这回是铁了心的要惩罚自己了，不情不愿地抬起手：“
陆和欢。”
应喜面露窘色，欲言又止：“
应探长，你不用为难，用力打吧，我扛得住。”
陆和欢接过话茬，应喜不放心，压低声音：“
我是想告诉你，别太耿直，咱们俩有一个人用力就行了啊。”
应喜言外之意就是他动真格的，陆和欢摆摆架子就行。一向耿直的陆和欢没明白这应喜的意思，一脸的大义凛然：“
应探长，你不用考虑我，我们一起用力。”
包康见二人磨磨蹭蹭的，忍不住催促：“
打打打打打打呀！”
应喜跟陆和欢认命一般的一起扬起手，啪的一声又一起甩出去，霎时二人脸上立刻是多了一个红红的掌印。应喜痛得呲牙咧嘴，陆和欢咬紧牙关隐忍不发：“
继续打。”
包康怒气未消，陆和欢再次举起手：“
应探长，我来了。”
他说着又是一巴掌打过去，这应喜还没反应过来呢，直接又挨一巴掌。“
陆和欢！”
应喜低声怒吼，他是没想到这陆和欢这么实诚，说动手就动手啊。“
闭嘴！”
包刚在旁呵斥应喜。应喜不敢再说话，生生咽下一口恶气：“
继续打啊，不要停，我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喝酒误事。”
包康恶狠狠地警告陆和欢和应喜。这应喜跟陆和欢咬着牙互相用力掌嘴，你一耳光闪过，我一巴掌拍下，陆和欢和应喜下手是越来越重，声响也是越来越清脆。包康在一旁幸灾乐祸。